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最高法院针对种族因素招生一案，以6-3作出对北卡罗来纳大学不利的裁决，还以6-2作出对哈佛大学不利的裁决，指出未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不可以再以种族作为招生的明确因素。所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都加入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行列，他们表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计划不可以避免以负面方式利用种族，涉及种族成见，还缺乏有意义的结束时间。大法官的多数意见表示，这些大学的政策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这个多数意见说，我们从来没有批准招生计划以这种方式运作，今天我们也不会这样做。对此，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转发了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共同意见，还说最高法院今日的判决是正确的，评判学生的标准应该是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肤色。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亦对最高法院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表示赞赏。赵宇空说，在由大学录取中的反亚裔歧视进行了35年的斗争之后，今日我们终于见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为所有社区提供了平等的法律保护。而前总统特朗普当日亦呼吁最高法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伟大的一日，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以及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我们国家未来的伟大，终于得到回报，这个是每个人都在这里等待和希望的裁决。特朗普强调，事情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会回归一切以绩效为基础的模式。而对于这个里程式的裁决，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和大学的其他官员就发表联合声明，说该大学会遵守最高法院这个决定，同时继续追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据路透社礼拜四报道，荷兰政府计划在礼拜五宣布一项新法规，对国家龙头企业阿斯麦第二大产品线系列用在半导体制造的深紫外光黑机提出许可要求。阿斯麦旗下的高端机器极端紫外光黑机已经受限制，不可以运去中国。阿斯麦在3月表示，预计荷兰法规会影响它 NXT2000i 和更复杂的型号，但该公司较旧的深紫外光黑机型号如 NTX1980DI 亦可能被美国禁止出售给大约6间中国公司。其他可能受到荷兰新规影响的公司还包括另一间晶片设备公司 ASM International。这间总部位于阿尔梅纳的公司的发言人在礼拜五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拒绝发表评论。一位知情人士披露，预计美国会推出的新规中会有限制美国产的物项出口到中国的法规，就算只有一部分都会被禁止运去在禁令中的中国公司或外国公司。消息人士说，虽然荷兰的新规不会即刻生效，但预计生效日期会落在9月，即发表的2个月之后，而美国的规定预计会适用于全球领先的晶片设备制造商荷兰最大的公司 ASML， 因为它系统内部都含有美国的零部件。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今年第一季美国国内生产毛额较去年同期成长 2%， 增幅由先前公布的初值 1.1% 显著上升，部分归功于消费者支出比预期来得强劲。就算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今年首季的成长速度仍较去年最后一季的 2.6% 降温，但已比原先估计的情况好很多。美国第一季度 GDP 的预测收中值往往在该季度结束大约3个月后发表，通常变化不大，最多微调 0.2%， 而今次大幅度的修正令很多专家感到惊讶，该数据在未来几年仍然可能继续调高或调低。商务部在报告中指出，更新后的估值主要反映出口和消费者支出上升，但在非住屋、固定投资等一些其他领域的数值有所下跌。 部分抵消上收部分。消费支出持续拉高美国经济，即使爆发银行业动荡及美联储不断加息，美国经济今年仍然以强劲的表现开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一份摘要亦提到，美国经济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在消费者支出方面有主要贡献，按个人消费支出衡量的消费数据增长了 4.2%， 这个是在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增幅。与此同时，继2022年第四季度下跌 3.7% 之后，出口增长 7.8%。 穆迪分析高级主管斯科特霍伊特这样说，社会保障生活费调整提高了 8.7%， 可能对消费者支出数据起到提升的作用。霍伊特表示，总体来讲，美国经济仍然具有令人钦佩的弹性，今年开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但形势依然不是很明朗。最近美国多次呼吁中国恢复两国高级军事官员的对话，以降低可能的军事冲突。中共官员就一再表示，他们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美国一定要取消制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官员6月29号再次重申这个前提，但是被美国五国大楼拒绝。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29号表示，美方知道同中国的两军关系困难的原因，在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些障碍。刘鹏宇还未具体讲明中国希望取消的是哪些制裁，但中共官员先前曾指出，美国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个人制裁是症结所在。美国国防部29号拒绝这个要求，还认为中共高级军事官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避和美国对口官员的对话。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我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现在可以和中国国防部长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可以和他对口官员沟通。奥斯汀和李尚福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今次交流没有实质内容。美国国务院是在2018年9月20号宣布，时任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长的李尚福因涉及和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亦即中国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2018年采购 S-400 地对空飞弹系统，据美国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被列为制裁对象。中共最近和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发生外交冲突，外界留意到中共将会在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着重对外制裁。与此同时，中共新版反间谍法亦会在同一日生效。究竟中共最近推出的这些法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香港在2020年7月1号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反送中游行都被迫销声匿迹。中共食水之味，认为反间谍法和外交关系法可以有效压制境外人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介入。陈文甲说，对外关系法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力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这个就是一个有效对应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围堵，包括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外交面的围堵，中国亦要进行所谓的反围堵、反制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如果一直受到美国的围堵，可能会令中国的经济发展、军力、国力啊等等都受到很多的制约，就是透过无形的法律确保有效的压制境外势力入到他的军事经济。陈文甲观察到，中共认为军事力量是有形的、是硬的，法律是软的、是无形的面向， 例如美国想介入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用外交关系法来认定，认为美国危害到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就话俾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知，虽然北京当局已透过检调侦察系统骚扰外国人，但对外关系法实施对中国害处更大，未来可能更锁国，外商去中投资和交流会减慢甚至断裂。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